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477页。477页。倒数第四行，从第一句看起，啊，于此三世决定祈愿，初是如来断得正印。这个初啊，就是随世的烦恼无尽是缘断，断的啊，断是断烦恼，是了生死。其次呢，是如来智德正印，这就是学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智德，成就智慧。第三，众生无边誓愿度，是恩德正印啊，全是说的正印。断德的正印，智德的正印，恩德的正印，三德合为无上菩提之果啊，具足这三德，这是无上菩提的果德，即是三心总为无上菩提之因啊！无上菩提是无上佛道誓愿成，四弘誓愿分开来了，讲四种，四种合起来就是一种。啊，就是无上菩提。那么这个三德，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说明。啊，在参考资料第10页，三德，止智德，断德恩德，即佛果功德的三分啊，出自佛性论。我们接着看下面，佛果满足一切诸智，照了一切诸法，有无碍自在之德，名为智德。智断德恩德，全是自性本具。只是众生迷失了自性，这三德了不能现前，并不是失掉了， 啊，只要是自信具足的，永远不会失掉。由此可知，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无非是帮助众生回归自信，啊，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圆满现前。佛的教化了，就大功圆满了，告成。那佛有没有得到呢？佛没有。我们自己有没有得到呢？也没有。因为是自性本具的，以前迷了，现在觉悟了，就如是而已。啊，所以佛在经上说，《楞严经》上讲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你所得到的智慧、神通、道理，通通是你自己本来有的。啊，只是恢复而已，不是真有所得。啊，从迷，迷是烦恼。妄想、习气、业障，这些东西迷的时候有，觉的时候没有了，也是无所得。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自性里头本有的，觉了之后通通现前，并不是新得来的啊，还也是无所得。迷悟两种相不一样，迷悟两种受用不一样，啊，迷是不觉，悟是一念觉，于是我们就懂得佛所开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目的就是一个字，觉。啊，门门都能够启发我们的觉心，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选择法门要契机。啊，也就是适合自己修学，这叫契机。学起来不太难，自己欢喜，一生当中啊可以成就，这叫奇迹。啊，这个法门太难了，对你来说呢太深涩了，那就难。难不容易成就，叫不奇迹。啊，一定要选择我们欢喜的法门。啊，学起来容易，很轻松。啊，比如念佛法门，但是念佛功夫不得力。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你有许许多多的障碍没放下。啊，这是谁都帮不上忙。佛菩萨对你也用不上力。啊，这个 必须你自己觉悟，佛帮助你觉悟，但是真正觉悟一定要放下，没有放下不算觉悟。没有放下的时候，这叫信解。你能相信，你能理解，不错了。后头要信，信是什么？信就是放下。放下之后，你就证果了。慧能大师放下，真无上菩提佛果。放下少分真小苦，放下多分真大苦，完全放下真究竟的佛苦，全在放下了。我们今天自己功夫跟别人比不如人，其实不是不如人，是别人放下，我没放下。我能放下，跟他无二无别。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这个不能不知道。我一生感激老师，特别是张家大师，第一天见面他就叫我看破放下。他说学佛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两句话，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在大乘教里头，看破关门止观，放下止门，止帮助观，观帮助止，止观不二。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入门，要给我讲止观我不懂。老师以善巧方便，用看破放下这个名词来跟我说，我能体会。虽然不是很深，有这个概念。这种说法对现代人很有效果。那么这首先叫我们看破。佛果满足一切诸智，满是圆满，足也是圆满，没有欠缺。这一切诸智，说的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全是自性本来具有。他有能力照料一切诸法，照是照见，了是通达明了。一切诸法的体相作用，因缘果 无论是从事上说，从理上说，他全明白了，这叫智慧照了啊，照见明了一切诸法的真相啊。有无碍自在之德啊，真正见到一切法的真相，一切法对你就不产生障碍了啊，你的自在就出现了啊。这个墙壁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身体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假跟假没有障碍，所以你可以自由的通过。那现在为什么不能通过呢？我们认为自己身体是真的，不是假的。墙壁也是真的，不是假的。那隔一个墙，你就不能通过。啊，什么时候真正能通过呢？在小乘，三国圣人，啊，三国叫阿那含，四国是阿罗汉，他们能通过。啊，为什么呢？他们知道这个东西真的是假的，没障碍。啊，阿罗汉能分身，三国也能分身。啊，这些物质障碍对他都不起作用。这些现象在你在忘我的时候会出现，啊，云音法师圆觉经讲义，这是老人最后的一部著作啊，他的东西很多，而是以楞严跟圆觉这两部讲义最精彩啊，是他晚年一生修学的功夫写出来啊。我记得是圆觉经的序分里面，他讲了他自己一个故事啊，他是有一天在疗房里面打坐啊，突然想到一桩重要的事情，立刻要去转啊，他的速度很快，下了座位之后他就出去了，出去到外面，他忽然想到，我门是关的，好像没有开门呢，怎么出来了？回头一看，门果然是关的，里面是山的，推不进去。啊，他在这一刹那之间，这叫一念之间，他没想到我，也没想到门，他就出来了。啊，再进去就进不去了，里面是关的。啊，那我们就知道了，平常为什么我们这门关的进不去，我想到有我，想到那什么里头关了怎么进去啊，无我无门的时候他就 不成障碍了。现代科学是以心控物啊，这句话有了真实证明啊。啊，虚云老和尚念佛里头有一段故事。过年的时候啊，寺庙里头也应景嘛，老和尚住茅棚，茅棚距离寺庙还有一段路，通常大概走半个钟点啊，有个几里路，他到寺庙去拿一点粮食啊，油盐，回到茅棚里面去啊。那个时候黄昏啊，天还很亮，他回去老和尚是修禅定，虽然走着路，他的心很清净，一念不生。大概走到半路上，遇到庙里面两个同参，都认识。啊，看着他们打着灯笼，走到面前呢，这两个人说：“老和尚啊，天这么黑了，你怎么没有个灯啊？”他这个时候天这么黑了，虚老和尚感觉到天一下就黑下来了。啊，他没有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没有觉得天黑，很亮，他们打灯笼从外面走，他都能看见。这证明境随心转呐。他能把那个时间，黄昏的时间止住不动，永远是那个境界。等到别人一提醒呢，这境界立刻失掉了，啊，天就暗下来了。啊，这就是我们有爱不自在。声闻圆觉菩萨这种三乘人，没有证得圆满菩提，他少一分烦恼，他就得一分自在。啊，于是我们就明了了，修行修什么？不是经论读的很多。不是拜佛拜的很多，也不是念佛念的很多，啊，也不是打坐一天要十几个小时，不是这样，全在放下了，放下就是啊，我们的功夫不得力，就是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没有看破，不知道一切法跟自己的身心都是假的。啊，众缘和合 而生了。缘聚则有，缘散就无了。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在这里起了分别执着啊，起心动念呢，就错在此地。啊，所以智慧变成烦恼，这下面说断除一切染污无知啊，断除一切染污，这一句话很重要，特别是我们生活在现今的社会啊，今天地球染污了，大地土壤染污了，所以种的这些植物也都有染污啊，水资源染污啊，抗战期间，那个时候科技啊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没有农药，也没有化肥啊，大地河流基本没有染污，所以河里面的水都可以喝啊，乃至于稻田，稻田灌溉的水，你看田里的小水沟灌溉的水都很清，你细看里面小鱼在游，那个水我们捧到口里就可以喝，干净，没有听说过什么污染呢、啊？这种名词没有啊！啊，野生的这些果实。我们那是小孩啊，采来就吃了，没听说哪个生病的啊。现在无论是野生的，自己种植的啊，通通都有污染，不敢随便吃，水一定要经过过滤啊。早年长江黄河的水都可以喝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现在没人敢喝日渗水啊，环境变了，人心变了啊。今天严重的染污啊，环保意识啊现在很高了，连小学生都懂得环保，能不能产生效果呢？有人问我，我说很难。但什么原因？染污的根源在哪里？要从根拔出，这才能有效果。根是在念头啊，起心动念的、啊、源头是这个地方啊。啊，染污的大根大本就是身跟心，我们的心被染污。 我们的身体被染污了。啊，不知道身是假东西，无蕴合合的假象，啊，认为是自身。这个执着产生了贪嗔痴慢疑五种染污，严重的染污啊，产生了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这个麻烦严重的，这个麻烦大了。啊，造成身心的疾病啊，对居住这个地方带来了灾难啊，灾难不是自然有的，大自然是最健康的，大自然是最好的啊，而是我们今天把大自然的环境破坏了，所以大自然灾难现前了佛常说，一切法，一切法不离自心，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今天想的是什么？啊，他心里想的我们不知道。今天他说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就知道他想些什么。啊，那么他的思想不善，言行不善，对自己身体带来了疾病，对居住的环境带来灾难，这从这里来的啊，这就是一切染污无知啊。嗯，不染污无知，无所欲。啊，我们再反过来，不然不无知，这个不字是惯下来的，那么这就是真修行，这个功夫真在里了，努力向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啊精进，有二乘所断不及之德，二乘不染污无知，不无知，但是它并不完全干净，它还有所欲，无所欲是彻底不然不无知啊，彻底不无知是智的啊，自信智慧现前，不然无是信的啊，自信清净心现前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那就是不染污。啊，本自具足，那就是自信本具的智慧。啊，这个是声闻缘觉 二尘所断的不及之处。二尘所断，见思烦恼，尘沙没断，无明没断。大乘菩萨尘沙无明都断了，叫断的了，断得干净了。啊，智德断得了是属于自己，智德是看破，断得是放下。这完全是自利，能自利才能利他啊！不能自利怎么能利他？利他是恩德啊，就是四弘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利他了。说依利他摄化的誓愿，就四弘誓愿的第一愿；二有救护众生呢，就近解脱之德，这叫恩德。那么现在人只知道照顾自己，不知道照顾别人，叫自私自利。实在说，自私是真的，自利是假的。自私的人怎么会得到利益呢？哪有这种道理？啊，这个事情学佛的人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利他才能真正自利啊，不利他就不知道自利。诸佛如来只有一个念头，利他，所以他自己得到究竟圆满的智慧啊，智德、断德、恩德这三种德他都圆满，这三种德都叫功德。所以凡夫迷失了自信，不知道自利，他自以为是自利，其实他是自己伤害自己。哪里是自利？啊，觉悟的人知道自利，知道利他啊，一定是先自利后利他啊。先自利要从断德下手，把一切不善的、邪恶的统统断掉，远离掉啊，起心动念与信德相应，在佛法里面讲呢，与实相相应，与无界相应，与六度相应，与六合相应，这成就大德了。迷失自信的人啊， 他的思想、见解、言行跟这个完全相反。啊，跟十善相反就是十恶，跟无戒相反就是破戒。跟六度相反，违背菩萨心。他走到哪里去了？他走到三恶道去了。啊，那么在中国儒家的传统文化里面，与德相应的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也是性德。啊，那么现在人有没有呢？不能说没有，很少。啊，伦常没有了，社会乱了啊。伦常是国家大治，社会祥和的大根大本。这个东西要是没有了，社会就大乱，灾难就会兴起。为什么呢？不善的心性之所感召这么来的。特别在大乘佛法，可以说对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理事因果都讲得非常透彻，讲明白了啊，这个明白就是看破了。佛帮助我们只能帮助到自己，明白之后自己要放下，这就是修行在过人呐。啊，老师教你，只达到圆满的心解，后头行政要靠自己。啊，老师为我们启发，我们自己的真干。啊，如果有信有解，自己没有去做到，那谈不上功夫，谈不上实德，啊，是实实在在。啊，没有实德， 那谈不上有功夫了。啊，得世间名利可以得到一些，与了生死出三界不相干的。那么它就变成了世法，它不是出世法。啊，菩萨帮助众生，这就是救护众生，救经解脱。救经解脱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这是恩德。恩德之小者，帮助你脱离十法界，这是恩德之大者，帮助你脱离十宝庄严土，证得究竟圆满，这是恩德的究竟。大乘佛法能做到救护众生究竟解脱，那么他所用的方法，第一殊胜，最极方便，无过于心愿持名。法藏比丘为我们开的这个法门，啊，这是过去时间很长很长，我们无法去形容它，啊，他发的大心大愿，啊，这个大心大愿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八个字：救护众生，究竟解脱。他这不是口号，他做到了。啊，他用什么方法建立道场？这个道场就是极乐世界，提供这个修学环境给你。你在这个道场，一生决定成佛。为什么？这个道场上课是不间断的。这个道场能够包容遍法界众生，因为它是法性土，啊，它远离阿赖耶，阿赖耶是生灭法，我们这个世界阿赖耶变的，一切万法有生有灭，啊，法性土没有生灭，无生无灭，所以称为无量寿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以无量寿的生与土，保证你一生真的究竟圆满。 啊，这是可以相信的。啊，《华严经》里面讲修己有三，修行到顶点了，到极处了。啊，有三种，第一个大悲到极处，其实这三种极都是我们自信的本能，是我们自信的居住，不是从外来的。啊，迷失自信的时候，这个心量越来越小。啊，小到什么程度？小到连自己都不能包容自己。这种人很多，最明显的代表就是自杀。但是好好的人为什么自杀了？自己都不能包容自己，才走这个路啊。现在自杀的年龄居然到小学生，常常听到小学生自杀。啊，老人自杀还情有可原。啊，人老了住在老人院里头，孤苦伶仃，物质生活虽然有人照顾，精神生活完全没有。啊，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坐吃等死。他的心情多苦闷，他才走这个路子。他认为生不如死啊，他不晓得事实真相啊，死了更苦啊。所以过去70年代英国汤恩米波斯说，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个人有智慧，21世纪社会问题非常复杂，这么多复杂问题里头，去找头绪，那根在哪里？你把它找到，根就在养老育幼，这两桩事情做好了，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了。啊，真的，养老育幼是中国人的特长，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但是今天的中国人的养老育幼啊，中国人也把它丢掉了。没有了，二次大战的时候还有啊，我这个年龄啊还看到啊，什么时候？10岁左右的时候看到。大概16、17岁以后啊， 就没有了。中国传统的家没有了，就是大家庭。啊，我生长在农村，我们农村里头有个大户人家，是大家庭。啊，我记得他们兄弟一共十个人，没有分家，啊，生活在一起。啊，这一个村庄，他姓宛，宛。晚个村，那一个村庄就是一家人。啊，我小时候念四书就是他们的家学。啊，我父亲的姐姐嫁在那边，我的姑妈，啊，我的姑父，是他们十兄弟里面老几，我记不得了。啊，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小的。啊，那个时候，这个家庭上下差不多还有200多人。啊，家里头有子弟学校，就是私塾。啊，子弟学校在祠堂里面，祠堂是养老的活动中心。也是小朋友的学校，啊，小朋友下课就会跟老人在一起玩，所以老人有天伦之乐啊！啊，到退休的年龄不工作了，回老家叫落叶归根，归根上什么养老？啊，中国人一生最幸福的是老年，老年快乐。儿孙满堂啊，啊，你这一子，这个我这一家晚辈的时候都是自己亲属啊，啊，给小朋友讲故事，都是讲他自己一生的经历，真实不是假的，啊，传授给小朋友。小朋友在书本上得到的知识，从老人经验当中体会到。啊，私塾里面的先生，家庭人没有一个不恭敬的。居住在这个地方，这地方上几个村庄周围，几个村庄。有了纠纷，出了事情，不找警察，那个时候没有警察，乡下没警察，啊，找四叔先生来评理，听他一开导就化解了，啊，中国社会几千年的长治久安。一直到今天，这个国家民族还存在，还没有灭亡。靠什么？确实是靠家。中国的家对国家社会做出最伟大的贡献。啊，古代的教育不是国家办的，都是每一家办的。啊，培养人才是自己的家学。国家知识叫开科取士，就是办考试。啊，来选拔人才。啊，县考秀才。啊，这个县办的这个考试。啊，考中的时候秀才。省考举人。中央呢，办的这个考试，考进士， 啊，在从前学位最高的是净慈，啊，举人秀才，秀才最优秀的，有做到县长的，啊，多半是做幕僚，啊，举人这样的身份，啊，从政的话，大概都是县市长，啊，净慈的地位就高了。啊，退休了之后，回家养老。啊，这他社会不乱了。啊，从前帝王真的叫垂拱而治啊，只要每个人把家庭管好，人类都叫好了，人人是好人，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好事。没有人干伤天害理之事，啊，家庭教育首先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因为没有这个教育基础，这个家会乱。你想一家一两百人生活在一起，不好管了。所以规矩非常严格，啊，大家庭的好处就是育幼跟养老，啊，缺点没有像现在人这么自由，啊，但是绝对不可以的，啊，家庭是有规矩的，从上到下，个个都要遵守规矩，《弟子规》是共同的规矩。啊，每一个家庭必须要学习的。除《弟子规》之外，每个家庭有他自己的家规。这些资料都写在家谱里头。啊，你看看家谱里头都有家训、家规，那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老祖宗定的。人人要遵守啊，违反的有处分的，家法处分的。啊，所以家整齐了，家齐而后国治。啊，古时候念书的人，他们希望从事哪个行业？做官、从政。啊，从政这个行业是世间人最羡慕的行业。啊，为什么呢？地位很高。啊，地方领导官、官员，待遇很好。啊，第三个呢，他没有事情做，没有案子办的，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一个月要有两三件案子就很多了，你们这个地方怎么会这么多事啊？人都被家里教好了，啊，所以县官写几个匾额送到人家的，这家庭子弟好，啊，表扬他们，啊，奖励他们，让家家都向他学习，啊，他做社会好榜样，啊，子弟参加考试，考取举人。考取进士了，县官一定会送匾额挂在家里，啊， 尽思极地，庆贺他，这就家里出人才了。啊，由不做官的，一生从事于教学，啊，办一个书院，那就比家学的范围大了。啊，能够收，就是天下人才。喜欢研究学问的在一起，啊，这个就称上我们今天讲高等学府，啊，它不是像现在大学，啊，有很多科系没有，它的科目只有几种。这老师传授，由自己去研究、讲学、著书啊，传播文化啊，这也是个了不起的大事业啊，文化兴了，人人都明，人人都懂规矩了。社会就相互啊，今天世界动，社会动乱，主要就是文化教育没有了啊，伦理的教育没人讲了，道德的教育没有人讲了，因果的教育没有人讲了啊，宗教教育没人讲了，问题全出来。啊，这四种教育要是昌盛，人心是平和的，人心是善良的，啊，社会自然安定祥和。啊，太平盛世这么来的，不讲学哪来的太平盛世啊？我在日本讲经，日本的法师来听经，告诉我400年前日本的寺院庵堂没有不讲经的，我相信。为什么呢？日本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隋唐时代大批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啊，大多数的人不是亲近智者大师，就是亲近善导大师啊，所以这两个大德在日本呢是始祖，他们佛教的始祖，学生回去之后建立宗派，日本有13个宗派啊，对于祖师非常恭敬啊，祖师殿里面四叠善导的像啊，智者大师的像，我们能看到，在中国看不到啊，在日本到处能看到日本人尊师重道啊，于是我们就想到日本人的孝亲尊师啊，但是他们丢掉400年，接受西方的科学， 疏忽了传统的教育，这非常可惜。中国接受西方科技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所以我们比日本晚200年。这200年当中，前面100年疏忽，还有讲的没有真正做了。后这100年，民国这100年，满清亡国之后，讲的人都没有了。所以变成这个样子。儒释道都要有人讲啊，讲的不好没关系啊，认真努力，一遍一遍的讲，讲久了，自然就能讲好。讲要行，别人不干，自己要干。要依教奉行，这才能有进步，才会提升。中国的学术太丰富了，科目比一个完整大学丰富的太多太多，不是现在学校能够相比的，什么都有。中国人教学的理念是着重悟性，开发悟性。从小老师就着重这一点，小朋友悟性高的，就会特别留意好好的培养他。悟性差一点的，学到一个程度之后，教他学技术，他将来能够谋生。喜欢哪一行去学哪一行。有悟性的要特别教他。佛教传到中国，就像汤恩比博士所说的，中国古人心量很大，能够包容异族文化，就是指的佛教。佛教传到中国，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相得益彰。儒释道互补特别是戒定慧三学，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也就是教学真正的目的是教你开悟，不重视记问之学。那么现在 这个学术界着重的是即问，叫广学多问，啊，常识很丰富，不精，一门都不精啊。啊，这就是把我们的精力、精神、时间分散了。一个人一生时光有限的，要不会运用的话，就白过了一生。啊，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时间、精力专用在一点上，这一点就会放光。就有很殊胜的成就。啊，所以中国着重在学术有专攻。啊，从专攻里面会开悟。啊，专攻他就得定，佛法成为三昧啊，得定，定久了，功夫始终不间断啊，不散乱，他一定会开悟啊，不能大彻大悟啊。大悟是肯定有的啊，大彻大悟就见性了，佛门里头有啊，儒道里头没有，但是大悟呢，儒释道通通都有。修行功夫不能间断，提升境界不能间断，我们才会有真正成就。会学的人学多少就放下多少，这种人在佛经教的叫真精进啊，有信有解有行，后面当然有真利他是要化，这个愿一定要有，这是大慈大悲。我学来干什么的？我提升自己干什么的？只有一个目的，帮助苦难众生。啊，帮助他什么？帮助他破迷开悟，这就落实在教学啊，教学着重在身教，也就是说要做出榜样给人看啊，娴熟过死，在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上给我们提的四德，这四根本的啊，儒释道都可以通用。这个四德是建立在大慈大悲的基础上啊，第一德随缘妙用， 啊，随缘是恒顺众生，你才能起作用。这是真学问。啊，妙用是什么呢？随缘不会被缘影响。这一招就厉害啊。啊，染缘、恶缘、善缘，啊，恶缘呢，顺逆通通都能随顺，而不被外头境界干扰，不被它影响，这样吗？这是智慧定功，这样人才能行菩萨道啊，才能度众生呢、啊。才能跟众生做好榜样啊！啊，释迦牟尼佛在世做到了，你看他一生就是啊，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一生不改变啊，真的随缘。过往大臣礼请他。讲经教学，他答应。啊，皇宫里面也能讲经。啊，经舍里头也能修行。一点障碍都没有。经讲完了，啊，别的地方请了，马上就走了。对着你，一点留念都没有。啊，他什么没有带来，走的时候什么也不带去。啊，干干净净的、啊、身心清净，一尘不染，这叫妙用啊。啊，这是本身一定要做到，做到如如不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坐而无坐，无坐而坐，真功夫啊！那么第二条，那就是落实在教学了。啊，教学的根本是什么？为大众做最好的榜样，叫为义有责。这就是规矩，这个具体来讲就是戒律啊。佛教人实善，他实善做到了啊，不杀不盗不淫做到了，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做到了，不贪不嗔不痴做到了。他没有做到，他不叫人，做到了。啊，叫人不自私自利，自己先做到。啊，一生讲经说法49年。总集他的纲领，不外乎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度，普贤十愿，总纲领。一切经论出不了六范围啊。啊，真正做到表演给大家看，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待人接物啊，身教啊，身教而后才是言教啊，以身教为主啊， 一言教其词。啊，那么在中国古圣先贤也如是。上古时代，大圣大贤居住这个地方3年，这地方周边的人都被他感化。啊，恶人都变成好人。啊，用现在的话说，连风水都改变了。啊，这就是所谓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啊，这个人真正修养道德，就是有个大福德的人。啊，他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灾难。大家都接受他的教化，都被他潜移默化所感动。啊，人人向善。啊，这大悲心比什么都重要。大悲心是爱心，悲怜悯众生心。众生迷惑、愚痴、造业，受种种苦报。啊，佛菩萨有善巧方便的帮助他、教化他。啊，入佛神通境，入佛神通境。但为一生，故此成恩德。啊，入佛神通境，为什么？是为利益众生，不是为自己，没有自己。啊，真正真实，像毛主席所说的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佛法心量比他大，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众生包括的范围大。还包括过去、现在、未来。成就恩德了。啊，第二呢，大智到了基础。入佛立尽。如来立尽。备至超绝无能及，故成佛智德。啊，帮助众生不能没有智慧，有慈悲心没有智慧做不到啊。啊，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从清净心来，广学多闻是知识，不是智慧。有知识没有智慧，不能解决问题。啊，这是我们从最近这十几年来 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人心坏了，社会乱了，联合国很关心，从70年代开始召开国际和平会议，一年开很多次。啊，到现在40多年了。啊，我有缘参加了几次。啊，前后有6、7次。联合国主导的，不是联合国主导的，也有6、7次。对，10几次这些会议当中，我们真正体会到，啊，与会的这些会友都是专家学者，啊，都是有博士学位，以大学教授居多，还有政府高级官员。啊，那我们冷静观察，这个世界冲突频率年年在上升，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让许许多多的会友对于和平丧失信心。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大家聚在一块都谈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问我，对于世界和平关心没有方法解决。其实方法很简单，教学啊，真干啊。啊，我在这里给大家表演呢，我一个人教，这大家都知道啊，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如果有10个人、20个人，我相信对于世界和平产生决定的影响。啊，在这个10几年当中，我是把我的经验告诉大家。啊，我是一个极平常的人，没有学经历。老师看到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台湾，啊，劝我出家，他说没有人障碍呀。啊，劝我走释迦牟尼佛的路子，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学佛嘛，首先认识释迦牟尼佛，然后跟他学习。啊，这样才发现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30岁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一天也没放松，教了一辈子，79岁圆寂，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这是释迦牟尼佛。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不是宗教， 把佛教看作宗教是冤枉。啊，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什么身份？他是一个社会教育家，本身一生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义务的工作者，他小学不收学费呀，没有受人供养啊，他吃饭每天出去徒步，一生没有道场啊，没有房子，没有土地啊，过的是流浪的生活，晚上树下一宿啊，上课大家都坐在地上啊，自己坐在比较高一点地方，天天讲经教学，没有一天放假了。如果有放假，今天还有期待，没放假了啊，真正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好老师啊。所以佛法是师道，我们这就明白了啊，佛灭度之后，弟子们的红传四面八方啊，这么好的教育啊，学生传授给大众，但是有的地方一年半年没有了，三四百年没有了，六七百年没有了，阿富汗大概是七百年，印尼爪哇岛大概也是七百年，七百年前佛教啊大乘的、啊、有很多遗迹留在那边啊，七百年之后没有了，唯独中国到现在还存在，什么原因？中国人着重孝道，这就基础好啊，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那么中国这个基础是最适合大乘佛法弘传发扬光大的处所。啊，它跟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完全一致。啊，他们的功夫深，讲得比我们清楚，讲得比我们明白。用佛经来解释儒家的经典，就把儒家经典变成佛教经典，这样绝了啊！学这个是很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放下，真肯放下了，不难的啊！放下明文利呀。啊，那现在出家的年轻人很多，出家之后就想着我要搞个寺庙啊，去搞个住持完了啊，一天到晚玩这些俗务事情，忙不完了，哪有时间去做学问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状况，想建立一个道场，这个道场专门提供真正做学问的人到这儿来，我提供四时供养啊，衣食住行我照顾，你专全心全意你去研究经典，如实道都行， 专攻一门。十年之后，你是全世界专家。啊，这就是今天我们在马来西亚啊，想建立一个汉学院，用意目标就在此地啊，这个地方是很好的读书环境啊，首相支持啊，他知道这个东西好啊，文化没有国籍。没有族群的隔阂啊，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啊，传统文化，人类传统文化，人人有份，只要你肯学，你就有份啊，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啊，这个里面内容深广无尽的啊，我们要学只能从一点里头切入，真正切入之后，他的目标叫你开悟，真正开悟了，全通了，不学也通了。啊，这个事情说起来很奇怪啊，其实不奇怪。大乘经上佛说，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从自性变现出来的，只要你见到自性，自性所变的一切法自然通达啊，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你的心是真心，不起作用的真心，这个心一尘不染，这个心广大没有边际啊，变法界，变虚空界，超越空间，超越时间，是自己的真心。日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无所不了。这是佛法啊，以后变成中国儒释道，通通都走这个路子啊，都是教你学开悟，不重视寄诵之学啊。学界里还有说，寄诵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东方的学者重视开悟啊，那么从小叫你背书，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读书千遍，其利益自见，那都是手段，那不是目的啊。用这种手段达到帮助你恢复清净心啊，因为你心不专注，你就会分散，会胡思乱想啊，每天读读书，书读得很熟，就是修心啊，目的在此地啊，正是孟夫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 放在外面行受回来，是这个办法啊，这就是修定啊。一定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不同修定的方法，通通都是修禅定啊。念佛法门呢也是修禅定，所以《金刚经》上才说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任何一门都会有心，你这样用这个方法都会明心见性啊。你说我读新旧约能不能见性？能。读古兰经能不能？能。你只要用这方法，只要先达到清净平等，后头确就是开悟啊。不管什么东西，你只要是一门去读，因为它是修心的方法啊，所以完全没有差别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用这方法，你有没有耐心坚持下去啊，一直坚求到开悟啊，先得到清净，再得到平等，后面就会开悟那么底下第三自在即啊，自在到基础，若如来解脱门，净一切障。这个净就是断得干干净净的，所有一切障碍全没有了，心净自在啊，成佛的断得啊，通通断干净了，这个人叫成佛了。我们常说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的感得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的感得只有一个不执着是阿罗汉的感得阿罗汉所断执着，不再执着了。啊，菩萨断了分别了，不但不执着，分别也没有了。佛是究竟圆满，起心动念都没有。若将三德与自利利他、自行化他、自觉觉他来相配。这智断二德是自利自行自觉，那么恩德呢是利他化他觉他，以及三德齐全啊，这能得二利圆满觉行穷满之佛果，穷是达到究竟啊，那么学佛他的动力能够坚持到底从哪里来？从恩德来。就是度众生的大愿，度自己还可以懈怠啊，迟一点成就无所谓，那看到这么多众生，众生迷惑颠倒，造业受报，这怎么办？必须自己成就才能利他， 那么对自己断烦恼，修法门，成佛道，加功永恒。啊，基础太重要了，基础就是戒律。我们迫切需求的是一个戒律学院，出家在家都要受戒律啊。那个受戒不是几天呢、啊？啊，古时候三坛大戒53天，现在好像缩短成一个月，这都是形式啊。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实质上的修学至少3年到5年养成习惯啊，自自然然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违背戒律，要养成习惯的，一定要有一个学校来培养啊，这才能把佛法从根究起啊，有这3、5年的训练，然后再一步进一门深入，一步进上下10年功夫，10年之后你就是这部经的权威，学无量寿经以后大家看到你，你是无量寿佛，学阿弥陀经你是阿弥陀佛，学普门品你是观世音菩萨啊！今天找一个人用10年时间学一部经的找不到啊！所以10年之后佛法就大行于世啊，这才能出得了人才啊！啊，那么这是中国人的教学方法，中国人教学的理念跟外国人不一样啊。外国人学相关的这些课程啊，要算多少学分，他先算这个，结果什么知识。啊，我们到外国学校一看，这啥完全明白了，不看不知道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这里。